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7月3号星期四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北京时间傍晚6点开始的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始访问韩国，美国将加强有直飞美国航班的海外机场的保安，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下个星期在北京举行，美中两国进入吵而不破的模式。在香港，数千名学生和市民预演占领中环扎打道和包围特首办，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访问韩国的消息。习近平开始对韩国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很多人将此次访问视为对北京传统盟友朝鲜的冷落。预计习近平与韩国总统朴槿惠的重点会谈将是朝鲜的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在过去一个星期里，朝鲜几次向其东部沿海发射短程导弹，一些人士认为平壤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习近平访韩的不满。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在访问朝鲜之前就访问韩国，自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这是他第5次会见朴槿惠。习近平还没有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金正恩于2011年掌权。预计习近平这次访问的另一个重点是促进首尔和北京的经济关系。中韩两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自2012年以来一直就签订自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习近平7月3号访问韩国，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访问平壤之前首先访问首尔。观察人士认为，这既表明北京对平壤的失望和不满，同时也是向首尔示好，试图扩大韩国和日本之间的距离。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打破历届中国领导人的一贯做法，在上任之后还没有访问朝鲜之前就前往韩国，这一举动会得到美国的欢迎，因为华盛顿多次敦促北京在核项目等问题上对朝鲜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中国是朝鲜的主要盟国、捐赠国、投资者和贸易伙伴。另一方面，观察人士指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给人的感觉是很不买中国的账。习近平的这次行程被认为是衡量北京对平壤不满的指标。
朝鲜过去的挑衅行为，还有朝鲜领导人没有去核化诚意，不愿意回到6方会谈中来，导致中朝关系紧张，以至于习近平至今没有和金正恩举行过会谈。
去年，朝鲜不顾中国的警告进行了第3次核试验，金正恩甚至没有意愿要访问北京，对中国计划扩大双边商贸关系不置可否。平壤正在加强和俄罗斯及日本的关系，似乎在避免过于依赖中国。俄罗斯议会今年4月同意免除朝鲜在前苏联时期欠下的100亿美元债务，而日本试图缓和跟朝鲜的关系，争取在平壤扣押日本人质问题上取得进展。不过，分析人士说，中国对朝鲜政策并没有出现本质性的改变，中国军方仍然把朝鲜看作是抗衡美国在亚洲军事力量的缓冲地带。中国的战略仍然是扩大两国的边境贸易和投资，鼓励朝鲜逐步进行经济改革。而另一方面，韩国总统朴槿惠把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作为首要任务。他去年访问了北京，可是却还没有跟日本举行正式双边会晤。 韩国驻美国大使安豪荣不久前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韩国和中国的关系至关重要。
事实上，我们和中国有着非常密切和非常互惠的关系，我们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扩大合作。就像我们今天早些时候提到的，其中当然包括如何防止北韩扩大核项目。
除了政治和战略合作，中国是韩国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韩国的全年出口贸易中，中国占40%。中国外交部表示，习近平访韩是为了加强战略合作，特别是讨论朝鲜半岛核问题。可是有分析人士说，中国努力促进和韩国的关系可能另有意图，试图进一步扩大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分歧，化解美日联盟的力量。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东亚问题专家葛莱仪说，
中国正在展开一场国际宣传，试图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妖魔化，在国际社会上孤立日本。在某种程度上，韩国和北京一样，对日本的某些意图感到担忧，特别是日本可能扩大集体自卫权。
韩国和日本是美国的两个重要亚洲盟国，以应对中国在这个地区日益强硬的立场。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四月访问亚洲时，试图改善韩国和日本的关系。尽管如此，日韩关系继续恶化。韩国指责日本首相最近参拜靖国神社。韩国虽然迫切希望促进和中国的关系，但是也对北京在这个地区的强硬姿态表示不满。去年，首尔民众抗议北京设立防空识别区，和韩国的防空识别区重叠。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杰·约翰逊说，美国正在加强一些海外机场的保安，这些机场有直飞美国的航班。约翰逊星期三表示，国土安全部持续评定全球安全威胁环境，并重新评估加强机场保安的措施。他没有透露为什么要采取新的行动，或哪些机场需要加强保安。奥巴马政府官员对西方新闻机构说，美国计划在一些外国机场加强保安，是因为担心基地组织可能研发了一种可以偷运进飞机的新型炸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乌克兰的局势。来自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外交部长同意，为了恢复乌克兰政府与亲俄分离分子之间的停火，于星期六之前开始举行会谈。四名外交部长星期三在柏林开会后发表声明说，乌克兰、俄罗斯和分离分子的代表将参加会谈，目的是达成一项无条件的共同商定的可持续性停火，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监督执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6月20号宣布了一项为期一周的单方面停火，后来又延长了3天期限。与此同时，一些分离分子领导人说，他们遵守与基辅的停火同时实行的停火。乌克兰政府指责反叛分子违反停火100多次。波罗申科拒绝第二次延长停火期限，星期二在东乌克兰重启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他不会延长停火期限，并誓言继续对亲俄武装分子发动攻势，解放乌克兰领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波罗申科星期二宣布停火协议结束。
分离分子首脑已经表明，他们不愿意也没有办法控制手下的恐怖团伙和掠夺分子。取消俄罗斯联邦、允许俄罗斯部队部署乌克兰的决定具有象征意义。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减缓局势或者加强控制边界的具体措施。
星期晚上结束的这项脆弱停火协议被认为是分离分子解除武装以及开展有关特赦和新地区选举的更广泛协商的机会，但是分离分子并没有解除武装。基辅当局还提出多项违反6月20号停火协议的攻击事件。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街头，民众对波罗申科的决定表示支持。这位乌克兰民众说，
我们只能采取军事行动，没有别的办法和选择。我们是被这些入侵我们国家的敌人和侵略者所逼的。
波罗申科已经把停火协议从7天延长为10天，希望能终止在俄罗斯边界的攻击行动。从4月以来，攻击事件已经导致超过400人丧生。波罗申科是在星期一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霍兰德会谈后做出这项决定的。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强调延长停火协议的重要性，以及创造一个可靠机制来监督停火协议。美国和欧洲国家领导人一再敦促俄罗斯对亲俄分离分子施压，以结束战斗。这些国家还表示，如果俄罗斯不停止向乌克兰输送士兵和武器，将对莫斯科采取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当分离主义危机在乌克兰东部两个小地区持续的时候，其他地方正在努力使经济重新步入正轨，包括南部的港口城市和旅游城市奥德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发自乌克兰的报道。
当下正是暑期旅游旺季，然而奥德萨的商店、酒吧和咖啡馆的主要步行街大抵来说却冷冷清清，没有什么顾客光临。正如很少有乌克兰人冒险选择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度假，许多俄罗斯人也对奥德萨心有余悸。俄罗斯媒体把乌克兰革命形容成法西斯主义，并把关注点集中在发生的暴力事件上。5月，在奥德萨的工会大楼，数十名亲俄人士在与反俄示威者的冲突中丧命于双面夹击的燃烧弹。事件的确切情况仍在调查中。早晚中，这里的部分桌椅用于搭建阻挡反俄示威者的街道路障。现在，咖啡馆的老板弗拉迪斯拉夫·巴斯非常思念以前的俄罗斯顾客。
最主要的问题是俄罗斯游客，现在不幸的是他们因为俄国的宣传恐怕不会来奥德萨了，但是他们应该明白我们爱他们，冲突只在于政府之间，游客可以来，在这儿不好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俄国人身上。
奥德萨为游客提供阳光和海滨，而大海也是这座城市通往世界的门户。这个位于黑海上的深水海港便于它与俄国、土耳其和地中海联系，数十亿美元的货物通过这里转运到世界各地。危机使得投资商和其他企业管理人员精神紧张，但是奥德萨市雇主组织的希尔盖说，奥德萨将很快恢复过来。
奥德萨是一座有其独到之处的城市，你不能说所有这些事情彻底改变了一切。奥德萨很早以前就已经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了，很自然的，我们与俄国有很多联系，但并不是关键联系。
奥德萨仍需要更多的游客，最近奥市正设法吸引乌克兰游客，以弥补俄国游客流失造成的空缺。据副州长卓亚·卡赞日介绍，奥德萨主打其好客、美食和大都会随意的生活方式。
奥德萨闻名于世，有城市品牌效应，来过的人都想再来。我们有一句谚语，人生只有一次，所以在奥德萨度过吧。
不安定对经济和旅游从来都有害无益，所以在奥德萨，人们似乎很急切地想要结束冲突，恢复以往的经济和生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和中国在一系列问题存在争执之际，两国将于7月9号和10号在北京举行第6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方正在紧锣密鼓筹备美中之间这场重要的对话，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方正在紧锣密鼓筹备这次美中之间的重要会议。目前，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已经开放外国媒体记者在网上报名，并设置媒体中心供记者使用。目前对外国媒体开放的日程为联合开幕式、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两国领导人联合记者会，以及美中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的全体会议等等。目前中方还没有最后公布会谈的地点，但分析人士称， 很可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以凸显中方对这次会谈规格的重视。美中两国对这次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都分别派出了重量级的官员参加会谈，美方将由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亲自出马，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一起率领美国代表团前来北京，中方则派出外交部长以上级别的超豪华阵容，中方代表团团长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和国务委员杨洁篪。美中举行这次高层会谈，恰逢两国在网络间谍活动和地区海上出现的紧张态势，使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一项声明中说，美中这次对话将针对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范围内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中方在美方指名道姓地指控五名解放军对美国发动黑客攻击之后，愤而退出了美中关于网络安全的对话。目前还不清楚中方是否会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和美方讨论有关网络安全的议题。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开始的前一天，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将于7月8号前往北京，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绥共同主持两国第四轮战略安全对话。另外，美国国务卿克里还计划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一起参加同样在7月9号到10号在北京举行的中美第五轮人文交流磋商。美中经济、战略、安全、人文等一系列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受到媒体广泛关注，被中国媒体解读为促使美中关系重回轨道。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教授表示，美中两国可能走向对立，也可能走向合作，中方力求的是和美国达成合作。
完全有可能是以竞争对立为主，也完全有可能，或者是较少程度上有可能是一个真正和平的新型的合作为主，这个是中美关系中国认为应该争取的方向，和平的合作为主。但是一方的理想跟现实那当然是有很大距离的。
今年秋天，习近平将作为东道主在北京怀柔雁西湖举办 APEC 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美中峰会将会是亚太经合组织这次议程的重中之重。另外，中国媒体报道说，这次美中高层会谈可能会谈到在亚洲成立以中国主导的投资银行问题。中国最近力促成立一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邀请了许多亚洲国家参加筹备会议，但实际上避开了亚洲开发银行两个最大的股东美国和日本。此外，中国不顾美方的呼吁和批评，在与日本、越南及菲律宾的海上纷争中表现强硬，并采取单方面的行动。美中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如何表态将引发广泛的关注。评论人士称，这次会谈中美中肯定会有争吵，但美中关系似乎已经表现出外交的成熟，已经渐入吵而不破的模式。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表示，中国的经济改革步伐以及人民币需要进一步升值的问题将是下星期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要议题。美国之音记者贝蒂报道说，杰克卢并不认为网络间谍问题会妨碍世界两大头号经济体改善关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杰克卢星期二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上说，他预计下星期的美中对话能取得更多进展。他谈到中国致力于对外资更加开放，中国人民币自2010年以来已经升值 14%。
It still needs to appreciate more. It's undervalued.
人民币仍需进一步升值，它的币值仍被低估，这有损于中国的消费者，降低他们的购买力。 谈到中国经济，有一点特别重要，那就是增加消费需求。在贸易做法方面，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公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如此坚持。
杰克卢说，这是事关两国相互信任的根本问题。人民币汇率低估会增加中国的出口，损害外国的竞争。他说，中国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扩大了汇率的交易浮动幅度，但他认为中国在走向由市场决定汇率的道路上是走两步，至少退半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认为，美国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China is tightening up credit.
中国在收紧信贷，这导致中国的经济活动放缓，同时中国正在大力反腐败，一些将军被捕，信贷紧缩减少了省级的一些大型项目。为了继续保持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一项弥补措施就是不让人民币升值。
杰克卢说，汇率市场化以及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经济将有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企业在一个公平环境中竞争的能力。
坦率地讲，我认为这符合中国的利益。看看中国的核心经济计划，他们在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的内容，我刚才谈到的那些问题就是他们通过的既定计划的核心内容。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我们能取得进展表示乐观。
他说，在中国宣布上海自贸区后，中国开放的进展有喜有忧。
我认为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开始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在关闭清单上，现在一些东西被从关闭清单中去掉。一个清单昨天刚出来，我们还没有仔细研究，但是初步来看，这对美国市场准入来说似乎并没有重大的利益。似乎有些方面开放，但是商业活动并不多。
上海自贸区被认为是美中正在进行的双边投资协定的一个范本。赫夫鲍尔说，中国经济改革步伐放缓的部分原因是中国新领导人努力加强对庞大的国家和省级经济的控制。杰克卢称赞中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但呼吁中国在建立所谓交通规则上做出更加持续不断的努力。他还希望讨论网络安全问题。最近美国指责中国军方黑客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
There i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that we do not view it as an acceptable practice.
我们不认为政府机构为了本国企业的经济利益而窃取商业机密是可以接受的做法。这里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在整体上阐明了立场，而且也非常具体地做出了明确表示。毫无疑问，但这是我们之间一些分歧的根源，我们需要就此进行接触，继续接触。我认为双方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表示，中国也是美国网络间谍的牺牲品。赫夫鲍尔说，奥巴马政府试图明确区分商业间谍和政府间谍。杰克卢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不大可能威胁到全球金融稳定。他说，中国有内部管控的必要措施。赫夫鲍尔说，美中两国的经济关系比地缘政治关系更加牢固，双方在地缘政治上将彼此视为竞争对手。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日本同意部分取消对朝鲜的制裁措施，目前日本和朝鲜继续就被平壤绑架的日本公民问题进行会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说，这一举措代表着全面解决绑架日本公民问题的开端。安倍晋三没有说明取消制裁的具体项目和时间。东京和平壤这个星期在朝鲜驻北京使馆举行会谈，讨论被绑架的日本公民问题。长期以来，这一问题是妨碍日朝关系的主要因素。日本和朝鲜没有正式邦交。朝鲜2002年承认曾绑架了13名日本公民，让他们为朝鲜间谍教授日本文化。5名被绑架的日本公民已经返回日本。朝鲜说，其他人已经死亡。 但很多日本人怀疑至少还有12名日本公民遭到绑架。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二下午发表声明，支持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此前，日本内阁星期二通过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美国说这个做法有助于地区和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二下午发表声明，支持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他说，在日本寻求为区域和全球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之时，这个决定是重要的一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星期二说，
国防部长哈格尔支持日本政府在集体自卫权的新政策。这一政策可以使日本自卫队扩大部署范围，并提高美日同盟的效率。
此外，美国国务院星期二也对日本的决定表示欢迎。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一直关注着日本关于集体自卫权的讨论。
We welcome the government of Japan's new policy regarding collective self-defense and related.
美国欢迎日本关于集体自卫权和安全问题的新政策。美日同盟是我们最重要的安全同盟伙伴关系之一。
哈夫说，美国珍视日本对加强安全合作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在决策过程中所保持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四出席立法会问答大会，泛民主派议员集体退场抗议梁振英至今不回应80万市民参与战中运动全民投票及50万人七一游行所表达的要求真普选的诉求。梁振英上午9点半到达立法会场，刚一进场，泛民议员便举起真普选无筛选的示威标语离座抗议，而较激进的黄玉民议员则被拍到投掷玻璃杯。泛民议员召集人民协冯简基表示，只要没有真普选，泛民就会用不同的策略迫使北京及特区政府。梁振英批评议事厅已经出现太多的语言及肢体暴力。他还质疑示威游行人士，包括全部泛民在内的部分立法会议员提出要求真普选，对基本法有误解或者了解不够，建议仔细阅读基本法。有分析表示，目前香港政府管制无效，若对要求真普选的巨大民意不作出回应，将令香港社会走入全面对抗的局面。另一方面，在几十万香港市民参加由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争取2017年特首选举公民提名权的七一游行之后，数千名学生和市民响应学联和学民思潮的呼吁，预演占领中环渣打道和包围特首办。警方对坚持留守渣打道的游行人士强行的清场，拘捕了500多人。而在特首办抗议的学生和市民则在星期三早8点散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今年的七一游行从下午3点多开始，一路从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到中环渣打道，游行队伍的龙尾到深夜11点才抵达，而游行后的集会也持续到午夜。民阵负责人杨正贤在集会前宣布，据保守估计，参加人数为51万，超过2003年反公安条例23条立法的50万人大游行。不过，香港警方则称，游行人数最高峰时不到10万人。随后，香港专上学生联会按计划接手集会，开始未有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的公民抗命行动，预演占领中环。大批市民和学生响应，继续通宵留守，最高峰时人数达到近2000人。据港媒报道， 警方先警告在场人士，并于接近凌晨三时开始清场，带走及抬走参与留守集会的立法会议员、社运人士、学生及市民，其中包括一位80多岁的长者。许多人手挽手躺在地上，被警方分拆后强行抬走。清场行动超过5个小时，直到早上8点许才结束。警方一度增援，将示威者重重包围，有示威者要求离开被拒绝，全部被警员带走。警方星期三早晨表示，在清场行动中拘捕511人，包括351名男子和160名女子，涉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会及妨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警方发言人说，为恢复社会秩序和保障公众安全以及恢复交通，警方决定采取行动，依法拘捕示威者。在场执行任务的警员一直保持专业和克制，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使用了适当和必要的武力。不过一度被拘留的奎青区区议员林立志批评说，警方在清场行动时使用过分武力，有3名警员抬走他，期间眼镜被扯烂，颈部亦有损伤。他表示会考虑到警方投诉科投诉。而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成员孔令瑜也批评警方拘留安排混乱，拒绝被拘捕人员的基本膳食如厕要求，态度冷漠。他说，
好像警察在无论在玩弄我们，不被尊重，而且在我们的对话里面也有很多怨，好像我们是一般搞事人，让他们在通宵工作的样子。
孔令瑜表示，学联发起的公民抗命预演战中始终和平理性有秩序，警方没有必要武力清场。他说，
昨天晚上我们坚持的是一个和平的集会，我觉得就是警察昨天晚上好像觉得自己做的什么都是对的，要求媒体离开，要求我们离开，如果我们不离开就用武力去把我们抬走。
此外，学联常委梁立军表示，从早上8点多开始，学联安排9位律师在2个半小时内5次要求会见被拘留人士，但警方要求律师继续等，未能接触被拘留人士。他认为被拘留人士见律师是基本权利，要求警方尽快让律师与他们见面。而香港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说，警方拒绝律师会见被捕者是违反法律及警方内部指引，就此他向警方查询，警方回应会了解情况。目前许多被拘捕的人士已获释或者保释，离开被拘押的黄竹坑警校。包括战中发起人在内的许多人星期三上午前往黄竹坑警校声援被拘捕的公民抗命人士。民阵副召集人王浩贤说，七一游行后的示威是一个很好的公民抗命示范，让更多市民接受这种非暴力方式去争取民主制度。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看看美国方面消息。国外购房者纷纷涌入纽约抢购新建楼盘，相对于其他国家首都高企的房价，纽约的高档住宅性价比较高，于是以加拿大、中国和俄罗斯买家为主力的购房团抵达曼哈顿的主要街区，有的买家甚至抛出数千万美金买下还未建起的公寓。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罗琳·维福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这是正在兴建的纽约市西57街157号楼盘，迄今为止西半球最高的住宅楼，可以俯瞰纽约中央公园。虽然还没有竣工，但大厦当中的很多单位已经售出。 据透露，其中两套售价分别超过$90,000。大厦的营销总监珍妮·伍德布雷在展示一套小户型公寓，售价将近$19,000。
这套房子有10英尺、7英寸高，是大厦中最矮的一套。透过外观建筑师克里斯丁·德·普扎姆帕克设计的玻璃窗，你能看到全方位的景观。
制作公寓楼的买家有一半来自国外，尼克·菲尔德和丹尼尔·张是苏富比国际公司的房产中介，他们经常飞到中国拜访新的客户。我记得他们都到纽约来买房，为什么呢？
我觉得美国的政治环境真的很稳定，就好像把保险箱放到了纽约，财产能保值能升值，他们不用担心财产被没收。
157号大厦的高度很快会被其他的住宅楼盖过，他们同样的修长高档，同样矗立在中央公园附近。张说，中国的买家们很喜欢这个地点，
他们脑海中首先会想到中央公园，因此我的大多数客户都希望买中央公园周边的房子，能看到中央公园。
最近中国人首次超越俄罗斯人，成为曼哈顿房产中最多的买家，他们的购买力目前仅次于加拿大人。比如拥有美加双重国籍的半个纽约客戴安·弗朗西斯，
对于你们的经济问题和经济不平等，我们带来的是解决方案，而不是麻烦。我们雇人，我们在这里投资。
弗朗西斯说，世界各地的有钱人在纽约买豪华公寓是为了投资，或者是寻找安全港。
有些买家为了远离令他们担忧的不稳定政权，或是把不太保值的本国货币变成不动产。说到中国，我不想把到纽约或将要到纽约和美国来买房的中国人一概而论，但中国正在严打腐败，很多人要藏匿未向政府申报的财富，需要将财产转移到国外，他们将钱转移出来，用别人的名字购买公寓。
批评人士说，这些天价楼盘是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体现，许多高档公寓大部分时间都在空置，而业主的财富来自国外，不用付所得税，一些新的豪华公寓还能够享受丰厚的财产税的优惠。即使是支持者也承认，外国人购房热正在拉高纽约的房价，让纽约成为普通百姓越发住不起的地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海军236年的历史上，第一次把第二把交椅给了一位女性。星期二，米歇尔·霍华德被提升为4星上将，担任海军作战部副部长。霍华德在他的军事生涯中多次创下历史。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米歇尔·霍华德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出席上将授衔典礼，出席典礼的还有他的家人和战友。
很难相信四星肩章今天第一次落到了妇女肩上，如果不是我打电话去定制，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我签了一个特别订单，大家才看到美国海军历史上第一对为妇女制作的四星肩章。
海军部长雷·麦伯斯是霍华德的提拔者。
海军选择了最优秀的军官来担任作战部副部长，没有别的考虑。
自从霍华德1982年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以来，他的生涯中出现了很多历史第一。他是美国军队中第一位提升到中将军衔的非洲裔妇女，也是海军中的第一位女上将。他还是美国海军的第一位非洲裔女舰长。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说，这个荣誉意味着更多的责任。
他将起到榜样的作用，他已经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为此而兴奋，因为海军需要更多的妇女。
2001年，霍华德在五角大楼经历了911恐怖袭击。2009年，他参加了营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悬挂美国国旗的阿拉巴马号商船及其船长理查德·菲利普斯的行动。
我上任才3天，就听说菲利普斯船长被绑架的消息。
近年来，美国女军人打破重重阻碍，得以竞争以前不对妇女开放的职位。
霍华德说，他的晋升是对妇女的进一步鼓励。
我今天的军衔让大家知道，在海军中，他们可以从列兵上升到主军士长，从少尉升到上将。
霍华德是第三位荣获四星军衔的美国妇女，另外两位分别在陆军和空军。
我们海军，我们国家绝不能再因为种族、性别或任何其他因素而埋没人才。
美国各军种都已经宣布，计划在2016年以前对符合体制标准的妇女开放作战职位。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一块了解世界其他方面的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敦促各方不要自行执法。此前，警方在耶路撒冷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一名阿拉伯少年被烧焦的尸体。警方还没有确认这具尸体就是阿拉伯少年科代尔，但是据目击者称，几名以色列人在东耶路撒冷将他强行带上车，然后迅速驶离。在这名巴勒斯坦少年的尸体被发现的前一天，人们刚刚为周三在约旦河西岸失踪的三名以色列少年举行了葬礼。以色列指责激进组织哈马斯绑架并杀害了这三名少年，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则要求以色列严惩杀害阿拉伯少年的凶手。前法国总统萨科齐指责法国司法机构试图侮辱和毁掉他。星期三，法国有关当局就萨科齐涉嫌与腐败案有关的指称展开正式调查。法官星期二下令拘留萨科齐，他接受了将近16小时的讯问。法国高层政界人士极少被拘留。萨科齐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这一举措的目的是侮辱他。法国司法系统被用作政治工具。萨科齐说，他从未辜负法国人民的信任，也从未做过违法的事。有关当局指控萨科齐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阻挠对其2007年竞选活动的调查。他被指接受了当时的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的资助。在2012年选举当中，持保守立场的萨科齐败给社会主义者奥朗德。此后，萨科齐一直希望在政治上重振旗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致力于建立伊斯兰哈里发的逊尼派武装分子在向巴格达施压，紧张不安的伊拉克官员四处寻找帮助，甚至不惜背离美国。美国之音记者谢尔丁从五角大楼发回下面的报道。
巴格达的天空笼罩着一丝希望，但是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来自俄罗斯。
我可以证实，在今后几天的反恐战斗中，将使用战斗机对付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几个星期来，伊拉克官员已经难以忍耐美国不对极端分子实施空袭的状况。伊拉克驻华盛顿大使对此没有歉意。
We have a need.
我们有需要，这里有空缺。如果美国不能填补这一空缺，任何能够填补这一空缺的国家，包括俄罗斯，我们都欢迎。
巴格达及周边地区的安全让人越来越担心。美国军事官员承认，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正以其纯粹的存在给伊拉克造成麻烦。
我们看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继续从北部和西部向巴格达施加压力，形势没有减缓。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展示缴获的武器，继续炫耀武力，其领导人也在因特网上发布讲话录音，呼吁穆斯林加入他所宣称的哈里法。
我知道他们已经宣布了这个哈里发，但是声明并不意味着存在。
尽管如此，美国不会贸然采取行动。美国表示，向巴格达新增派的300名军人将会得到无人机支持，以及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的支持，以保护美国大使馆以及巴格达机场的设施与人员。 至于伊拉克对美国帮助不足的指责，五角大楼官员说，美国军事顾问仍在对威胁和伊拉克的需求进行评估，伊拉克可以与任何他们愿意接洽的人谈判，只要这些国家不做进一步加剧宗派紧张局势的事情就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加利福尼亚南部的莫里埃塔市市民星期二走上街头，迫使载运1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的联邦政府巴士折返。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的报道。
USA! 心跳起飞舞，民众高呼 USA 美国。这是星期二下午发生在南加州洛杉矶和圣迭戈之间的河滨县城市莫里埃塔的街头激进，然而他们并不是在为美国的足球队加油。
USA！USA！
100多名莫里埃塔市居民守候在位于该市的一个边界巡逻站的进口，等待一辆大巴的来到。在前一天，莫里埃塔市的市长艾伦·朗宣布了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将运送非法入境的移民来该市边界巡逻站接受调查的消息。去年10月以来，主要来自中美洲国家的5万多个孩童通过墨西哥和德州边界非法进入美国。德州的边界移民站无法处理这么多案件，这些移民被转送到附近各州。艾伦·朗市长反对在莫里埃塔市处理这些移民，但他表示这是联邦政府做的决定，地方政府没有权利改变。但联邦政府的计划却无法通过市民这一关。星期二下午，联邦移民局海关执法局的3辆大巴在2点多来到莫里埃塔市的边界巡逻站外，上百民众涌上前去，大巴被迫停在路中间。当地居民麦金农不认为这些移民是因为国内的人道危机才来投奔美国。他说
They're coming for the hope of amnesty.
他说他们希望获得移民大赦而来，因此他们非法进入美国边界，我们必须把他们送回去，这些孩子必须和他们自己的家人团聚。南加州居民艾米丽开车将近150公里来参加示威。艾米丽指出，他说，政府首先应该巩固边界，我们有全球最强大的军队，为什么守不住自己的边界？其次，应该用军用飞机把这些人送回他们自己的国家。建筑工人拉里指出，他说，我们的退伍军人需要食物、饮水和住所，却得不到，反而要供应给那些不属于这里的非法入境的墨西哥人，这是不对的。拉里表示，他说，如果他们想要来美国，每个人都有权追求更好的生活，这没有错，但要走正道，要按照法律行事。在同一天的上午，洛杉矶的人道移民联盟在市区举行新闻发布会，支持联邦政府2年前推出的暂缓遣返无证件移民的计划。出席作证的无证件移民学生也对莫里埃塔事件表达了看法。菲律宾的华裔学生谭肖恩说，
We have to detach, the image of immigrants as criminals. As you can see,
他说，我们不要把移民形象和罪犯联系在一起。许多移民接受过大学教育，我们纳税，发展美国的经济。我希望莫里埃塔的居民敞开心胸，看到移民能为美国做出的贡献。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德梅特里奥刚高中毕业，他是个美国公民。德梅特里奥指出
，Look at the kids and just see.What damage or what they could possibly do to this country?
他说：“你们看看那些孩子，看他们能对这个国家、能对这个社区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他们只是小孩子，像一般的孩子一样，只希望有个更好的人生。”洛杉矶人道移民联盟公关主任卡夫雷拉指出
：“Young people arriving at the border right now.”
他说，那些最近通过边界的年轻人不符合暂缓遣返无证件移民计划的要求，我们也不鼓励他们冒险进入美国。 莫里埃塔市的街头示威，警察只负责维护治安，并没有驱离民众。一面倒的反对非法移民声中，也有拉美裔高声对抗，强调移民对美国做出的辛苦贡献。但双方的交集几乎不存在，几度出现了口水大战的场面。警方在一边观察，并没有直接介入。一小时后，大巴开始倒车离去，班师重回圣迭戈地区，据说将在当地处理这些移民。全国边界巡逻委员会是边界巡逻员的工会组织，南加州分部的副主席哈里斯表示，
They will bring them to another border patrol station. They have to be processed somewhere.
他说，他们会被送到其他的边界巡逻站接受调查。一旦调查后，他们不会被拘留，不会被强制参加听证，而是在当地释放。条件是他们必须和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联络，决定出庭的时间。但90%的人都不会履行承诺。哈里斯说，
Please come here. We are a country of immigrants.
他说，欢迎来美国，美国是移民国家，但要遵守法律，人们都排队办手续，你们也应该这么做。哈里斯认为，限制遣返的行政命令导致官员执法困难，他建议按照移民法规定，让这些移民在移民中心妥善照料下，接受移民法庭调查，再决定是否放行或遣返。目前的做法可能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不断的升级，中国要求与有关国家通过双边磋商解决争议，同时警告这些国家不得将有关争议国际化，还警告美国不要卷入争议。但美国表示，在国际秩序基本原则受到挑战的时候，美国不能袖手旁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系列报道，南中国海争端的第四集，南中国海地缘政治，请听详细内容。
南中国海争议由来已久，中国、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和台湾就那一海域的一些小岛、岩礁、珊瑚礁、浅滩的主权归属争议多年。近年来，尤其过去一年来，中国与菲律宾和越南的争议更是发展到船只碰撞的地步。中国认为，南中国海大约90%的海域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则表示，中国把自己的领海划进了他们的专属经济区，中国还侵占了他们多年来实际占有和管辖的岛屿、岩礁、珊瑚礁。在今年5月初，中国将石油钻井平台部署到越南所声称的越南经济专属区海域内，并调遣上百只船护卫钻井平台之后，越南与中国船只多次发生碰撞，有一艘越南船被撞沉。与有关国家通过双边磋商谈判解决南中国海主权争端是中国的一贯立场。在越南与中国船只不断在南中国海围绕中国的石油钻井平台发生碰撞之际，在越南发生抗议中国的示威导致的反华骚乱之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越南，与越南官员进行了会晤磋商。然而，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报告来看，中越之间的磋商并没有使双方紧张关系缓和下来。
杨洁篪国务委员也指出，对于当前的海上问题，双方要从维护两党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坚持管控海上局势，坚持双边沟通，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排除各种干扰，通过政治外交努力来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把局势尽快的稳定下来，避免有关问题扩大化、复杂化。那么当务之急呢，是越方应该停止对中方作业的干扰，停止炒作有关问题，停止炒作分歧，制造新的争议，处理好前不久在越南发生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的善后事宜。
中国坚持说，历史文献表明，在南中国海地区，中国所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和岛屿，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国际法不适用于南中国海主权纠纷。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则大都认为，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应当遵循国际法和国际规则解决。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6月下旬访问华盛顿，参加一个学者记者问答会的时候，记者问李显龙总理，他对中国所说的国际法不适用于南中国海纠纷的立场有何看法？李显龙总理以微妙的外交措辞回答说，
我不认为中国直截了当地说国际法不适用于这个问题。我想中国的说法是，中国的主权要求早在有关国际法问世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一点应当给予充分的考虑，因为国际法不适用于其诞生之前的情况。我不是一个律师，但是我呢，权且认定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从一个必须在一个国际体系中谋生存的国家的视角来看，不管这个国家是一个大国还是一个小国，绝对不能用强权就是有理的做法来解决争端。我认为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必须对国际法给予重视。
对国际法予以重视，在全球化的大形势大趋势下，通过国际法解决国际纠纷，这是包括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大多数国家的主张，也是美国的主张。然而，中国反对他所说的将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也就是通过国际法解决争端，并明确表示美国有关遵循国际法和国际规则解决争端的言论是不负责任的，加剧了南中国海地区的紧张形势。中国要求美国停止卷入南中国海争议。曾经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美利坚大学高级研究员希拉里·弗莱里特认为，中国或许以为美国不会在南中国海地区跟中国较劲。
中国的想法是要美国做出一个无法赢得的选择，要么是在有关岛屿问题上跟中国开战，要么是置身事外。这就给那些美国盟友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这就是他们不能指望美国。美国将战略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不是真的，他们现在和将来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唯一邻国是中国。
但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外交政策研究机构斯廷森中心的东南亚部主任理查森·克罗宁认为，那种认为美国难以应对南中国海问题的看法，大概是对美国的低估和误判，是一种迷误。
在我看来，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一种理念，这就是这种问题不应当通过武力解决。另外呢，就国际规则和惯例来说，就法治、海洋法、行为规则来说，这一切对美国是极端重要的。中国想对美国改变这一切。
克罗宁说，当今世界和平依赖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与盟国所建立和维持的国际秩序。中国想把南中国海以及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改变现有的世界秩序格局，以便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采用另一套规则，这是美国所绝对不能接受的。
假如是问美国是会为一些一天里有一半的时间在水面之下的礁石而打仗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假如问美国会退避三舍，让中国可以完全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当然美国不会。
维护给世界各国包括给中国带来巨大好处的现有国际秩序，通过国际法和国际规则，而不是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解决国际争端，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主张。正在崛起的中国显然另有主张。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缅甸方面的消息。缅甸官员说，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的佛教徒和穆斯林连续两天发生冲突，造成二人死亡。星期二，一些佛教徒再有传言说，一家茶馆的穆斯林店主强奸了一名女佛教徒之后，袭击了这家茶馆。之后，当地连续两个晚上发生暴力冲突。 警方说，他们在第一天夜里用橡皮子弹驱散了数百名手持石头和刀子的暴民，打伤五人。星期三，当地终于恢复平静，但晚上再次出现骚乱，造成一名佛教徒和一名穆斯林死亡。缅甸若开邦占人口多数的佛教徒和少数族裔罗兴亚穆斯林2012年6月发生纠纷，此后缅甸不断出现反穆斯林暴力的浪潮，至少造成200人死亡，其中大多数穆斯林，数万人被迫离开了家园。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下个时段再会。